我哋准备领受今天的说话，神的说话是使徒行传第24章10到27节。我哋同声读到呢段圣经，同埋准备我哋心灵一齐领受使徒行传第24章10到27节。预备起，总督示意叫保罗说话，保罗就回答：我知道你在本国作法官多年，所以我乐意为你自己申辩。你查问就可以知道，我从上帝路撒冷去礼拜到今日不过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圣殿里跟人辩论，或在会堂里，我在城里煽动群众，也不能对你证实他们现在所控告我的事。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我按照他们所称的为异端的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一切。我对神存着这些人自己的盼望，就是义人和不义的人都要复活。因此我勉励自己，对神对人时常存着无愧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公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圣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罪重，也没有炒扬，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控告我的事，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不然让这些人自己说。他们看出我站在会前的时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纵然有，也不过是为了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喊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了死人复活。腓力斯本是详细认识这道，就拖延他们说：且等吕西亚千夫长下来，我再审判你们的案。于是他下令百夫长看守保罗，要从宽待他，不可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就叫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事。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害怕起来，就回答：你暂且去吧，等我有机会时再叫你来。腓力斯又指保罗，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欢喜，就把保罗留在监里。讲的是被告未怕，官先怕。果然是余尚牧师，请余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来宾，午安。大家有冇睇过《包青天》啊？有啊，嗬！当年有冇追呢个剧集啊？啊，当年好巴闭啊！当年呢个剧集咧，巴闭到两大电视台咧，我、都要争嚟播吓、啊。我仲记得当年咧，我认识我姊妹就喺某个电视台工作。咁咧就要做一啲研究啊！點解啲人咁中意睇《包青天》嘅咧？我哋自己做啲劇集，反而冇人睇嘅嚇。外賣劇集咁多人睇咁，於是咧就嘗試咧係揾啲唔同嘅市民咧，就有啲工作坊，然後問佢哋啊，點解你咁中意睇《包青天》啊？咁啊，當時我又單身啦，係咪？咁啊傻更更咁啊去問啊，阿 Jack 你去唔去啊？咁哦，我幾得意喎，電視台傾下偈咁去咯咁。啊，其中的原因《包青天》咁受歡迎，可能是因為咧，就係講緊哇呢、這個宋朝喺開封府嘅啊法官包青天，鐵面無私，凡有冤案去到面前咧，都水落石出嘅。哇、啊！呢、這個世界如果真係包青天咁厲害就好啦。包青天當然都係一個咧係啊歷史人物嚇，呢、這個包拯，但係咧。究竟佢係咪咁厲害？每單案去到佢嗰度都能夠咧，係好公正咁樣去判決，以至咧係無辜嘅人咧係得罪平反啊！真正嘅罪犯咧係個個都俾佢乜雜咪雜雜咗㗎啦，嗬？ 保罗正正就面对住一个嘅冤案情况。保罗去依靠边个呢？我哋咧今日就从保罗受审去睇翻保罗自己嘅心智。让我哋咧先有祈祷，主耶稣，让我哋知道今日纵然我哋见好多不公不义嘅事，仍然我哋知道耶稣你有一日要审判义人同埋不义嘅人。让我哋因着将来要站喺你台前交账，我哋今日学习保罗守洁心清咁样过日去荣耀你。因待我哋奉耶稣名求，阿门。上次讲到咧，保罗因为去到耶路撒冷，一班犹太人咧要去针对佢，咁咧尝试去诬蔑佢，去告佢状，甚至咧想埋伏杀害保罗添。于是耶路撒冷嘅千夫长咧就为咗保罗嘅安全咧，就将佢护送到去凯撒利亚，去到总督督府嗰处吓。当时嘅总督咧叫做腓力斯。如果你唔清楚究竟呢啲总督系边个呢，圣经里面最出名罗马总督，相信有一个你一定听过佢名噶啦，就系钉耶稣嗰个叫做比拉多吓。呢个腓力斯咧就系比拉多之后嘅其中一位嘅总督。咁当保罗去到嗰处，啲大祭司啊、犹太议会嘅人咧仍然放过保罗上到撒玛利亚，甚至咧系聘请咗一位嘅律师叫做帖土罗嚟到咧。去控告保罗，主要咧喺腓力斯面前咧控告保罗有三大嘅罪名。我哋睇下咧第五节开始，我哋睇24章嘅第五节，呢度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所有嘅犹太人作乱嘅人，又是咧拿撒勒教派里嘅一个头目，他甚至连圣殿也污秽，我们就把他捉拿了。呢度讲到咧系保罗嘅三个罪名嘅第一。就是他煽动群众扰乱公安，罗马大国当然就怕乱的，一乱一定要去平息，避免是恶化，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罪。第二就讲到保罗是一个所谓拿撒勒教派，其实讲的信耶稣，因为耶稣的乡下就是拿撒勒，不单止说是一个犹太教派里面的异端，甚至暗示是一个是叛党教派的头目。保罗咧系尝试去运作呢个教派咧去威吓国安，又系死罪。然之后第三样就系污秽犹太圣殿。犹太人咧当时虽然冇一个嘅处人死刑嘅权利，但系咧若果有人扰乱呢一个嘅圣殿，污秽圣殿嘅话咧，犹太人啊可以将嗰个人就地正法嘅。所以三个嘅罪状，是但一样入到罪都好啦，保罗都死紧嘅。咁保罗点样去自辩呢？佢冇委派律师，佢自己嚟讲。第11至13节，首先咧，佢所讲嘅就系话，第一样你话我煽动群众扰乱公安，我嚟到耶路撒冷到而家都系得嗰12日，中间究竟呢班告我嘅人边个见到我喺度咧？系煽动群众同人辩论，乜都冇。有的唔該走出嚟啊！原來當時企喺度告緊保羅嘅，冇一個係第一身嘅見證人。第二，保羅就承認喎，係啊，我都信啊呢個猶太人所認為我所傳呢個嘅所謂異端，不過佢信嘅係死人復活。第14至16节，保羅話咧，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認，就是我正按著他們所稱為異端嘅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一切，我对神存着这些人自己也接受的盼望，就是义人和不义的人都要复活，因此我勉励自己对神对人时常存着无愧的良心。他说他们是异端的教义，其实他们自己都接受的，就是旧约圣经里面律法先知等所记载，无论义人的话是不义的人将来都要复活去受审判。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如果这样说，就是说就算他们拗不喜欢，都是一些我们教内的教义争拗，不是一些什么法律上的事，不值得这样在法庭面前处理。然后第三就讲到保罗污秽圣殿了。保罗说，若果说我污秽圣殿，喂，我做了两件事。第一，我是带住从各地所搜集的捐献来帮助我自己的同胞和犹太教徒，为什么说我要搞乱圣殿呢？第二，当时我在圣殿做什么？行着洁净的礼，我是遵照着摩西律法里面对人在圣殿里面一些洁净的要求，有什么问题？ 然之后佢继续讲到第十九节，第十九节佢就话咧，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嘅犹太人，他们若有控告我嘅事，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事实上发生嘅系呢啲嚟自亚细亚，即系今日叫土耳其嘅地方咧，啲人嚟到见到保罗。他認得保羅，因為保羅曾經在亞細亞，特別是以弗所的地方傳過福音，他們跟保羅是爭拗過的。他們見到保羅就誣衊保羅，就在聖殿裡面在呼喊，是煽動人將保羅拉出來，然後就說保羅將外邦人帶入聖殿，污衊聖殿，根本保羅沒有做這些事。所以保羅暗示就是說，喂，你有沒有第一身見證人？第一身見證人就是這些亞細亞的猶太人，而且其實是他們在煽動群眾搞亂，不是我。所以保羅在暗示為什麼這班人 他本來是可以直接來去控告我的，他們見證人嘛，原因是他們先是應該被告，不是我。所以保羅一一去推翻，甚至他自己作結案陳詞，第二十至第二十一節，二十四章二十至第二十一節，保羅說，不然讓這些人自己說，他們看出我站在议会前的时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纵然有，也不过是为了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喊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了死人复活。他不断重复死人复活这个的神学，就是这班人诬蔑着我，你们诬蔑着我，其实告诉你，你今天诬告我，最后耶稣要去审判你们。不單止班告保羅的人自己不義，甚至審判他這個腓力斯這個的總督法官，其實都是一個非常之腐敗的人。根據歷史呢，這個腓力斯貪腐好色，管治惡劣，在他管治的期間土匪問題惡化，甚至呢有一位叫做約拿丹的大祭司曾經啰嗦他，就說他不公義啦，管治無能啦等等。腓力斯呢就抵不住，最後呢竟然就是跟這些土匪密謀，就殺了這個大祭司。哇，厲害。不單止這樣，第24節講到說呢，過了幾天，腓力斯和他的夫人猶太女子土西拉一同來到，就叫保羅來聽他講論信基督耶穌的事。特別講到這個的土西拉，這個的腓力斯夫人是誰來的呢？其實當時的讀者相信看見她的名字就知道，土西拉不單止是腓力斯第三任的太太，甚至呢原來土西拉本身是一個希律家族的公主來的，她本來是首先嫁了給一個敘利亞的王，但是腓力斯竟然能夠串謀一個的猶太術士，是用占卜的方法欺騙土西拉，令到土西拉主動離開自己的第一任丈夫，轉嫁給腓力斯。所以這裡讓我們看到腓力斯根本沒有資格去審判保羅，因為他自己都是道德破產。不單止這樣，甚至我們繼續讀下去，這裡呢是當保羅去跟他講到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第二十五節我讀給大家聽，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害怕起來就回答，你暫且去吧，等我有機會時再來叫你。他自己都怕，所以我今天講章叫做是被告未怕官先怕，保羅一點都不怕，他知道自己無罪，所以他不單只能夠去企直去為自己辯護，甚至去指證審判他的人的罪。腓力斯就不知為什麼又好奇，想了解一下保羅所講這個信耶穌的事，保羅似乎都真的有些吸引力，但是保羅一點都不客氣，直接講到公義，這個腓力斯哪有公義啊，節制完全沒有節制，甚至講到將來的審判，每一個人都要在耶穌基督面前去受審。然之後，路加再加多兩樣嘢去講到腓力斯的不義，第二十六節，腓力斯又指望保羅送他銀錢，即是想保羅賄賂他啦。所以叫女士叫他嚟，和他談論。過了兩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討猶太人的歡喜，就把保羅留在監裏。腓力斯呢見到，喂保羅，你既然拿那麼多錢去耶路撒冷去周濟人，喂不如給點錢我啦，係嘛？你無謂 留喺度咁耐啊，所以咧間唔中叫阿保羅嚟，希望咧係氹到保羅嚇，暗示俾佢知你俾啲錢我咪走得咯咁。但係唔單止保羅咧係唔屈服，佢繼續願意留喺嗰度，最多我同你去喺度鬥耐性，直至到呢個腓力斯都退任啦，新嘅總督叫做菲斯都上任，保羅仍然留喺嗰度。但係個原因係因為腓力斯為咗政治嘅緣故，想討好嗰班去管治嘅猶太人，唔肯放保羅。佢根本知道保羅係無罪，一早就應該將保羅釋放。然之後咧，去到下一個段落，我哋時間關係咧，頭先讀經冇讀到，就係講到呢個新嘅接任總督菲斯都，佢一上任，當時嘅大祭司同埋議會又唔放過保羅，仍然咧兩年佢都唔肯放手。然後就同呢個嘅菲斯都講：，喂，不如你叫保羅落翻耶路撒冷喺我議會面前，你落嚟去審佢。意思就係咧，本來想刺殺猶太人嗰班人，仍然係未曾放低嘅，想喺路上咧去刺殺保羅。保羅當然唔肯啦，佢知道根本佢只係一個政治嘅籌碼同埋犧牲品，所以佢堅決去運用羅馬人嘅羅馬公民嘅權利。話要上訴去到凱撒嗰度。第二十五章嘅十至第十一節，十至第十一節，第二十五章講到話咧，保羅說：我現在站在凱撒嘅審判台前，這就是我應當受審嘅地方。我並沒有對猶太人做過什麼不對嘅事，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做咗不對嘅事，犯咗乜嘢該死嘅罪，就是死我也不辭。他們所控告我嘅事，若都不實，就沒有人能把我交給他們。我要向凱撒上訴。當時羅馬的公民，特別若果是牽涉一些是生死攸關的指控，是有權去到羅馬向皇帝凱撒上訴的。我們看到保羅在那裡被囚禁了兩年，不是因為他觸犯了什麼罪，是因為政治和官員的腐敗所致。但是他不单只为着自己的无辜去辩护，他重复又重复讲了最少刚才我们所讲的经文三次关于复活的审判。第十四章的十五节，保罗说：我对神存着这些人自己也接受的盼望，就是义人和不义的人都要复活。二十四章的有一节，保罗又说了：纵然有，也不过是为了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喊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了死人复活。然之后第二十四章的二十五节，保罗向腓力斯私底下所讲论的，就是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其实保罗是不是对凯撒存有寄望，想着凯撒能够帮他讨回一个公道呢？我相信不是的。他知道根本人世间的法官法庭其实都有不公不义的地方，他不断重复的就是将来耶稣叫所有人的复活，然之后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整个的当时审判的过程，保罗不寄望于人，却是提醒人，今日因为你们有个权柄去审判我，但是将来耶稣要审判我们各人。旧约传道书第三章十六至十七节，传道者都这么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应有公平之处有奸恶，应有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传道者我们相信是所罗门，他自己都是皇帝，自己都是一个法官，他自己都说在公平公义之处都有奸恶，是在法庭。他说没错，在地上没有百分之一百的公平公义，但是所罗门都知道神一定会去有一个的定了的日期日子，要审判所有义人和恶人。地上的司法制度都有不完善，因为所有每一个环节都牵涉人，人就自然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去思想。就算有铁面无私的法官，人都不是无所不知，不能够从百分之一百的招里面作出公义的审讯。所以我们纵然见到今天看看电视新闻，无论是国际之间的战争， 是我们见到很多法庭里面的判案司法，又或者我们自己的际遇，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是啊，这个世界真的很难所谓有真正的公道。近日有三宗新闻呢，都给到我一点安慰的。一宗就是呢，原来发生在32年前深水埗的一个镖行劫案。那些贼呢，镖就拿不到，不过过程里面呢杀了一个镖行的职员。杀人犯潜逃入了内地，当时警察能够找到的就是在匪徒的车里面呢留下一件染了血的 T 恤。当时呢可能各样的法政科技就没什么进步啦，都没什么做到。但是呢就警方将那件染了血的 T 恤呢继续摆住在这里。直至到呢可能这几年开始那些 DNA 验证啊各样东西进步了，就攞返出来去验，就验出罪犯的身份。锁定目标直至到呢这个罪犯原来呢是近日上个月就自己傻更更入境，在香港就在边境那处呢被警方捉回了。第二宗是甚至发生在40年前屯门的一宗性侵案，受害者都很惨，终身呢因着这件事呢是抑郁，甚至后来呢都轻生。唯一找到当时的一个的证物呢，就是在衣柜上面的一个手掌印，拿到手指毛。但是当时去对比手指毛都是很人手的，那么多香港人是吧，就是怎么去对找到哪个人 的身份呢。直至到2008年呢，这个指毛被比对的系统电脑化之后呢，就能够找出真正那个的凶手，然后呢就去通缉他。在2021年8月呢，警察就在荃湾捉到这个人了。另一单近日都有讲到，就是中大一位的医学院的副教授几年前呢被控用一个瑜伽球载满了一氧化碳，然后放在架车上呢焗死了他的妻女，这么残忍杀自己的妻女的。当时呢是判了他呢是谋杀罪成，终身监禁，坐了几年不断去上诉，终于在终审法院呢就判了话呢原审的法官没有适当指引呢是陪审团，所以呢是法官今日就将件案发还返去重审，叫做俾个呢个嘅教授多一个机会重新去审视呢单案嘅情况。不过老实讲，我哋都明间唔中有呢啲咁嘅冤案，好似呢是能够平反都系真系间唔中㗎啫。历世历代几多案几多冤案是冇得平反，几多人是无辜咁样去受害，几多恶人仍然是未曾呢是被处罚。但我哋冇灰心，我哋成日都讲一句说话，唔信耶稣嘅都会讲善有善报，爱有恶报，若然不报，时辰未到。我不信耶稣都知道，将来会有一天每一个人都会受审的。甚至呢我记起有一两套的韩国电影，咪叫与神同行的，哪个有看啊？看过一下，不过原来不是基督教的，那些咦与神同行，我们有首歌唱的，为什么不是基督教的，都比较东方那种的宗教哲学 的色彩。但是都是讲到呢，即是他们都信一种，就是人死了之后呢要面对回在世的时候所做的行为。圣经的确也都帮你见到，人死不是一了百了，信耶稣不信耶稣，义人不义的人都要复活受审。当然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因着耶稣的宝血拯救，我们罪得赦免，但仍然我们在主面前交账。主耶稣吩咐我们，我们的行事为人，吩咐我们的使命，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呢？不信耶稣的人更加会受到惩罚。所以这里无论对大家又对自己，我有三方面的提醒。第一，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诗篇第37篇8至第9节，诗篇第37篇的8至第9节，诗人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土地。在这里讲到呢，说没错，我们见到很多不义的事甚至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会很愤怒的。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这个世界没有公义的。但是我们不要私自去报复。当这种负面情绪不断在我们里面 去蚕食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有时不知不觉，有意无意之间，我们就用我们的方法去所谓争取公道，其实即是报复，就去行恶的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即是明知我对方做的不对，我用回他不对的方法去对付回他，即我都变成一个恶人，将来神都要审判我。诗人说不好，神会有审判的日子。相关的都是第二样东西，就是不要报复，更加我们要学习爱仇敌。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至第十一节，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九至二十一节，我用当代的译本去读给大家听。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私自报复，要交给发烈怒的上帝，因为圣经上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相反，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做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不要以恶报恶，反要是以善胜恶。存住福音的精神，即日神怎样不会追究我们得罪他的罪，今日神都要求我们不单止不要报复，甚至可行的时候我们学习去爱仇敌。不是容易的，我不是说容易，但是这里所讲就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好像将炭火堆在他头上，令到他自己良心发现，希望有一日起码他都能够信主，得着永恒的盼望。因为耶稣昔日怎待我们，我们都要学习怎样去待我们的仇敌。第三样我想提醒大家和自己的，就是我们每天都要自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每天读经祈祷灵修的习惯，希望有啊。又或者呢，你这样做的时候不知道你灵修祈祷的内容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会将我们的需要交给上帝，我们呢会跟神说，啊，神啊，我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哎呀神啊，你得罪我，哎呀神啊，这些人对我很不公平，你帮我为我伸冤，对的。但是不要忘记，其实每天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去自省，究竟我们有没有得罪人，我们有没有犯罪。就算在争拗里面，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有理，但是不代表我们百分之一百是受害者。有时我们都反省过程里面有什么可能我都做得不好的地方。所以我自己都去提醒自己，亦都在崇拜中，譬如我们有教牧带我们的公祷，我都提醒我们公祷除了要赞美，要为着弟兄姊妹代求感恩之外，我们一定要有认罪的环节。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无论是自己的祈祷灵修，亦或是崇拜，甚至今日的圣餐，我们更加是要检视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地方我们得罪了神。因为如果我们不处理的时候，将来我们面对耶稣，耶稣会拿回出来。你为什么做那件事？为什么当时对那些人？为什么你不有悔意？纵然我们进入永恒，都不要带着羞愧的念。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他都这么强调，你们不要对这事感到惊讶，因为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并且要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让我们都在主面前，我们省察我们的生命是如何，更加我们将要领受圣餐，让我们都先安静在主面前去省察我们生命有什么不足的地方需要主去赦免，有什么我们认为不公不义的心里面仍然是心怀不平的，求主耶稣去抚平，让我们能够知道怎样去面对住仇敌，主耶稣怎样为我们钉身赎罪，我们都学习怎样去善待仇敌，让他能够有悔意归顺主。你都纪念耶稣说我们 降生受罪，将来要再翻嚟我哋站喺主台前嘅日子，我哋安静。我们盼望主耶稣的再来，我们一同起立唱回应诗，主你真伟大，我唱完三节，
主啊我心，我每逢举目观看你受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圣兽，又听到隆隆雷声，地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纵然是至高的主，你甘愿降世为我们舍命，主你真伟大，因为你没有忘记世上的罪恶苦难，你没有忘记属你的子民，你已经去一日回来，当主再来的时候，欢呼声要响彻天空，何等喜乐， 我哋等候呢一日。今日我哋庆祝主你昔日嘅降临，但我哋仰望耶稣你再嚟嘅时候，再唔系你第一次嚟嗰阵凋零，众人都要起嚟，坟墓嘅人都要起来喺你面前去跪拜。我哋要敬拜你，我哋要进入永恒里面，不断去歌颂你，因为呢个系你配得嘅。让我哋今日靠着圣灵去嗰个系主你悦纳嘅生活，让人能喺我哋身上见到耶稣你荣耀，愿意都归向你。直至耶稣你翻嚟，我哋能够喺你面前去站稳，昂首去敬拜主人。阿门。